纲是蛮简单，
它整个诗篇分为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是前面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神的保护啊，神提供了四个方面的保护。那第二个方面，第二部分是五节到十三节啊，中间那一段是谈到了人的生活有七个方面的危险，这个危险主要是来自旷野的危险，这个是第二部分，五节到十三节。那第三部分就是最后的三节，十四节到十六节，神提供了七重的应许，或者说七重的保护，给所有来寻求他的人，或者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好，我们简单来 go through 这三点啊。第一个，第一重啊，这个第一方面，神的保护啊，所以这里有四重的称呼
来称呼神啊。
那这里讲到第一个，神的四重的称呼，至高者啊，全能者，耶和华神啊，那这四个称呼都指向一个独一的主宰，至高的上帝啊，四重的称呼指向独一的上帝，都是指同一样的主宰。那他提供四重保护，哪四重保护？第一个隐秘处啊，这个英文叫 secret place 啊，所谓 secret place 这个地方只有神和他的儿女们知道哈，对不对？神和他的儿女们知道，这个地方最安全，这个地方神跟人的关系最亲密啊，这个就是隐秘处啊，至高者的隐秘处，在这个地方只有少数信靠他的人能够经历在这个地方的福气啊。好像神人摩西、约书亚、大卫、先知以赛亚、耶利米或者是但以理等等，这些与神关系亲密的人，他们都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享受神所赐给的那份的平安、那份安息，这是第一重的保护。第二重就是阴啊，他讲的那个阴啊，英文叫 shadow 啊。Shadow， 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翅膀啊，翅膀呢叫 shadow 啊，这个鹰原文就是翅膀，指一只老鹰或者是母鹰，它的翅膀保护它的小鹰，或者是老母鸡，它的翅膀把那个小鸡聚在它的那个翅膀的底下来保护它。那这是犹太人经常用的一个图画啊，一个图画。那么摩西在西奈旷野看过这一幕啊，所以其实在申命记的三十二章的第十一节里面，那个摩西之歌里面他已经有提到这个图画啊，所以你如果看摩西之歌申命记的三十二章第十一节里面还有提到这个图画啊，所以这很可能是来自于摩西。那在路德记啊，我记得我以前讲路德记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鹰跟翅膀是同一个，是一回事，是同一个词。路德记的第二章十二节对路德说，路德，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这个翅膀就是用那个鹰啊，鹰，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这个是对路德的这个当时的描述啊。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啊，前回去这个伯利恒来跟他的那个啊母亲啊，所以当时说了这句话。那么同样诗篇这个大卫十七章第八节也用到同样的词，他说，求你保护我，像保护眼中的瞳人，把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是犹太人经常用这个图画啊，所以这是一个一重的保护，翅膀底下啊，在荫下，第二重的保护。那第三重的保护是避难所啊，这个英文叫 refuge 啊，避难所。所谓避难所就是躲避灾害的地方啊， 比方说旷野的会幕啊，这是一个避难的地方。旷野里面摩西举起那个铜蛇，也是一个避难的地方，对不对？那就是一个避难所啊。那避难所当然是所有遇到危险的人的生存的希望啊，在旷野里面遇到生存的希望，遇到很大危险的时候，那么避难所就是那个人你生存的希望所在。所以这个在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期间啊，所以什么山什么山的医院那个不是避难所啊，所以医院不是避难所，那钟南山也不是避难所啊。医院里面感染的可能性更大啊，所以医院是一个救护所啊，不是避难所。那我们的家是隔离所，也不是避难所啊，是隔离所啊，你隔离在家里面，它也不是避难所。诗人说，他说神这位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那这个就是信心，对不对？这个就是信心，需要信心，这个就是诗篇九十一篇所要告诉我们的第三重的这个保护。第四重的保护叫山寨啊，英文叫 fortress 啊。这个山寨不是山寨手机、山寨货那个山寨啊，这个山寨是一个，这个山寨就是一个坚固的堡垒，这个 fortress 就是个坚固的堡垒，就是再厉害的这个灾害都攻不进去的地方啊，这个叫山寨啊。那诗人说，神是我们的山寨。也就是说，这个神是我们最坚固的保护，那么这个也是信心，对不对？这个也需要信心去接受、去理解啊。所以神给我们提供了四重的保护啊，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讲到神的保护，让我们有平安，可以脱离七种的危险啊。那这七种的危险主要是来自旷野的危险啊。那这七种的危险我稍微提一提，很快提一提，我把它分为三大类啊，三类的危险。第一类就是明或者暗的武器啊。那么白日飞的箭，那个是看得见的，叫做武器的攻击，对不对啊？黑夜的惊骇是你看不见的啊，黑夜的惊骇看不见啊。比方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病毒 COVID-19 啊，那看不见，对不对？这个看不见啊，所以白天黑夜都包括了啊，就是所有都包括了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他就遇到了这两类的攻击啊，先是亚玛利人的攻击，后来是摩押人的攻击，各种的这个亚摩利人的攻击啊，以东人的攻击，那这些攻击是明攻啊，明明的这个攻打。另外一个是暗的攻击，他看不到的啊，比如说这个巴勒雇这个先知巴兰去背后去助走他啊，这个是看不见，对不对？这个是暗箭，对不对？所以明和暗的攻击啊，它都包括里面啊。所以明和暗的武器是一类的危险啊。第二类的危险是肉身的疾病啊，肉身的疾病 ，physical 的疾病啊。他说，黑夜型的瘟疫和午间灭人的毒病啊。那么这两类就是指这个除了刀剑之外的另类的攻击，对不对？啊，除了刀剑战争之外，这些的攻击他们要去面对啊。那古人没有病毒的概念，病毒是一个很全新，是在科学的概念啊，所以古人他没有这个概念。他所谓的瘟疫，所谓的毒病啊，都是指某一类的急性、快速致死的疾病的总称，对不对？啊，这些病很快让人致死，急性病很快就死亡。所以在民数记里面，我刚才看到的那一些实际发生的这个在旷野里面的事情啊，这个摩西亲眼看到，对不对？千万的人都倒闭在旷野，他都亲身经历，看得太多了啊。所以这都是摩西第一手的经历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旷野的四十年结束之后啊，从埃及出来的这个60万的男丁啊，20岁以上的人只有两个人进去了这个应许之地啊，看大部分人都扑倒在旷野，所以这个就是摩西第一手的经历，他很切身体会，就是第二类的 危险。第三类的危险就是猛兽啊，可怕的猛兽啊。这里有提到了有狮子、有喙蛇，还有大蛇啊。那旷野里会出现这些东西，对不对？旷野里面的确会有这些致死的这些动物啊。那么我去过以色列的旷野，我也去过我们澳洲阿尔贝克内陆的旷野啊。这两个的旷野相比起来，哪一个更危险呢？以色列的旷野更危险啊！以色列的旷野真的有狮子、有蛇、有各种的危险。那么澳洲内陆的旷野呢，没有猛兽的危险啊，但是有蛇、有蝎子、有蜈蚣、有这些害虫有啊，但是没有一些致命的这些猛兽，澳洲是没有。那么同样这三种呢提到的动物在属灵上都指向一个东西啊，就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啊。狮子这个圣经上呢用来象征魔鬼撒旦啊，彼得前书里面讲这个狮子盗去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要警醒，所以狮子有可能是一个象征啊，魔鬼撒旦。蛇更加是啊，蛇在创世纪第三章啊，蛇首先欺骗人，将我们的老祖宗第一个人就搞定了啊，以至于我们都现在都受连累啊，欺骗性，所以它也是指向魔鬼撒旦啊。这个大蛇，这个原文讲的是我们有时翻译成龙或者大蛇啊，这个也是指向魔鬼撒旦啊。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二章讲得很清楚，这个大龙是来逼迫人的啊，也来吞吃人的啊。所以这三样的东西很可能在属灵上都指向一个的这个意义，就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好，这是他在旷野遇到的各种的危险，我讲了七种的危险。所以这个诗人讲到第九节，他说所有将耶和华当作自己居所的人，耶和华神必保守他啊。所以第十节他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啊。这个犹太人讲的帐篷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帐篷啊，这是犹太人的用词，这个帐篷就是指我们的身体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基督徒要明白啊，在疫情当中啊，最重要的藏身之处不在别的地方，而是在上帝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么第三部分啊，我简单 go through 一次，不然我怕花时间太长啊。第三部分是讲到神有七重的应许啊，七件的应许啊，所以他用了七个我要 I will 啊。他说我要搭救他，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我要应允他，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让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强寿。第七个，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在这里，在最后的三节里面，神有七重的保障啊，这个保障是我要做什么，就是这个摩西在告诉来寻求他的人，你看神反复的来跟你说，我要保护你，我要帮助你，我要来让你免于各种的灾祸啊。所以这里讲到神的爱啊，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所以我要搭救他。那第十四节，所以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一切的爱的源头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专心去爱神是我们对主爱的一个回应。第二个，神的名，第十四节，他应知道我的名，我就把他安置在高处啊。他的名，他在前面讲了四重的名啊，四重的含义啊，至高者、全能者、避难所、山寨啊，这是我们对神的名和对神的认识。所以这个是神的名。那么第三个是祷告的生活啊，第十五节他说，他你若求告我，我就必应允你。那这个是多好的应许，你若求告，你就可以得帮助。 那这个是多好的应许。如果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懂得去求告神，神就应允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祷告仍然是所有的教会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总是觉得很勉强啊，这是教会面临的一个实在的问题啊。所以愿意来真真切切实实来祷告的人，教会还真的不多。那这一点真的，韩国教会是全世界的榜样，他们很注重祷告，所以他们教会就有很大的复兴。那这是第三个重点。那么第四个就是生活的极难啊，十五节他说，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啊！你看，这是多宝贵的应许。我们在极难当中的时候，神说：“我与你同在。”约伯记约伯曾经说过，他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啊！”但是主耶稣他安慰我们说：“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说。我将这些事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是要叫你们心里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虽然我们在世上会有患难，但是有胜过世界，已经胜过世界的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是得胜有余啊！我们已经是得胜有余。那第五个神的保障就是，我要搭救他，要让他尊贵啊！不光是要搭救他，还要让他尊贵。原意是要 honor him， 不单是要搭救他，还要 honor 他。圣经上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就必被轻视啊！这个是撒母耳记的二章三十节，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神不单是搭救人，他还要让他尊贵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约瑟的身上，从但以理的身上，从所有尊重神的人的身上，均可以得到证实。那么第六点就是长寿的福气啊！第十六节他说：“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啊！”那么摩西在诗篇的九十篇里面，他曾经告诉我们，他说一般人的年日大概是七十岁到八十岁，但是摩西自己在神的恩典中，他活到了一百二十岁。他到年老的时候，他说眼目也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所以他死的时候是突然死的，对不对？是很健康的时候，神就把他拿去了他的那个生命。耶稣那个他的继承人约书亚也活到了一百一十岁。好，第七重最后的保障，他说：“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十六节，救恩有分为三种的时态啊。过去神已经救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那么现在。神一直在拯救我们脱离这种罪的权势啊，罪的权势包括各种的攻击和各种的危险。那么将来神的救恩在继续的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存在啊，那个时候罪都不再有了。所以这个显明的救恩是一个全时间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保障啊。所以这里讲了三部分啊，已经勾出整个诗篇九十一篇的一个内容，很快哈。所以我们回来总结一下，诗篇九十篇跟九十一篇啊，诗篇的九十篇是神人摩西的祷告，而九十一篇是他在讲述神的应许。所以这两个重点不一样啊，九十篇是在祷告，九十一篇是神的应许。九十篇里面，摩西向神祈求了七样的事情啊。你又仔细去看诗篇九十篇，有七样的祷告。那九十一篇，神就有七重的应许，来对应诗篇九十篇的摩西的七个祷告。 就也有一个学者专门研究智慧书的啊，叫做 John Phillips 啊，是一个圣经学者。他对这个诗篇有一个很好的观察，他说摩西写下了诗篇九十篇和九十一篇，这两篇诗篇都关联到生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七节的经文。生命记三十三章33章27节，这里同样是摩西自己讲的话，他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那这句话分为两半，前一半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这个是诗篇九十篇的开头。诗篇九十篇比较了神的永恒跟人的生命的脆弱与短暂，这个是诗篇九十篇。那诗篇九十一篇就是说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那这一句就是诗篇九十一篇的主题，他在强调神会在种种的灾难当中、灾害当中，我们仍有神的奇妙的保护和宝贵的应许。好，这个是我们对诗篇九十一篇的一个简单的解读。好，我们来看看第三部分啊，这个就是一个应用，对不对？应用，我们今天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场的瘟疫啊？诗篇九十一篇的确是对处在那些战争、饥荒或者是瘟疫一些可怕的灾害里面的人，神对他的儿女的一个应许和安慰。但是不见得神的儿女就不会感染这一个的疫情啊。我这里有两张的照片啊，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下面这一个是红林弟兄，我不知道有不知道大家可能留意的人可能知道啊，有你留意这些受害的人里面知道啊，这个是我大学同学的一个同事啊。啊，因为我的大学在武汉读，所以我现在很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在武汉，他们处在疫情当中啊。这个人比我小一岁啊，但是一个很牛的一个学者，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啊，是实际上是美国公民啊，只不过是海归回去啊，海归回去，但是这一次没有机会啊，再没有机会回到美国去啊。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者啊，跟我是同行，生物系毕业的，比我小一岁啊。啊，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他是在美国信主，然后在武昌的一间教会的执事啊，就是说他是一个教会领袖来的，是一个很敬虔、爱主、愿意服侍的一位弟兄。但是很不幸啊，在2月7号啊，这个感染这个疫情4天之后啊，很快就离开了啊。这是第一个，这个我们主内的弟兄。上面一个啊。上面一个是一位英国的传教士，叫伯格里啊。那么他是从英国过来中国的这个云南，他是在云南传福音，后来去到贵州的石门坎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啊，去传福音啊。这个啊，他是一位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医师啊，所以他在石门坎那个地方兴起了教育。传福音，现在苗族人80%的人信主，那个真的原因是归功于这位传教士啊。所以同样在石门坎发生了瘟疫啊，这个瘟疫是伤寒病啊。那么他自己啊是一位医生，但是最后啊是弹尽粮绝啊。他同样是53岁，跟这个红林弟兄一样，同样是53岁啊。死在石门坎啊，被埋在葬在贵州的石门坎。这个意思我是说明，就是说信主的人、敬虔的人同样有可能会遭受疫情的灾害。神有至高的主权，神可能会借着瘟疫来刑罚和审判， 神也可能借着这个灾害让神的儿女先回天家，或者是在疫情当中忠于职守，最后以生命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这个刚才那两样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神的儿女在这个疫情当中的信靠有两种可能性啊，我自己分析有两种可能性啊。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即使灾难临到我们平安无事啊，感谢神，那这是信心，对，你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平安无事，感谢神，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是平安无事的人，这是信心。那第二种可能性，我们有可能会受害，这个我刚讲到过，旧约里面那个疫情有年代性，对不对？有年类性，所以有可能神的儿女也会受害，提前回天家。但是我们要相信神不会出错啊，神不会这个事情偶然发生，不会啊，神没有偶然性，他不会出错。那这个同样需要信心，对不对？同样需要信心啊，所以这两样的可能性都需要信心。所以九十篇是祷告，九十一篇是信靠，所以这两个诗篇大家要把它放在一起看啊，一个是祷告，一个是信靠。那我们靠什么呢？我们究竟靠什么？靠什么来防疫呢？靠戴口罩？靠隔离？靠发展新的疫苗，或者是靠美国一个新药叫做瑞德西韦，对不对？有一种新药有可能会有效，或者是有人说，有人信我们中国的中医很厉害，某某中医都有用，那这一些都可能有用啊，但是都不能解决问题，我跟你讲，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我一直在追踪，也在跟踪这个疫情，因为我也是学生物学，这个事情给我专业也有些的关系啊。那前两天已经是都专家已经开始正式来证实，这个病情可以在没有任何症状，或者是即使有很轻微的症状的人身上可以开始传染。那这个已经这个专家组已经开始 confirm 这一点啊。那这一点一旦 confirm 的话，就已经防不胜防，因为你不知道是给你谁，对不对？所以就给你已经没有用。那另外昨天我也看到这个韩国出现了一个病例，其实中国也出现过，就是有一些已经出院的病例，但是后来发现再感染再进去。那么中国人说这个是以前可能是开始测试不准啊，但是韩国现在也证实这个事情确实有发生，就是已经出院的人要再回来。那这个就反而很恐怖，因为这个颠覆我们生物学对于病毒对于细菌的一个认识。那如果这个事情是真实的话，就说明这个疫苗很可能没有用啊，这个更恐怖，可能疫苗没有用啊。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都发生都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之下，人类在没有能力来对抗这个上帝拉响的这个警报啊，这个是一个警报的时候，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呢？世人会恐惧，必然。那信徒怎么办呢？我们来读诗篇九十一篇，我们都回来读诗篇九十一篇啊，就是我们要信靠诗篇九十一篇告诉我们的这位独一的上帝。那这个就是诗篇九十一篇对他的目的，他存在的目的。那究竟怎么样是信靠呢？怎么样算是信靠啊？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信靠是不是很空洞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我想这里有两个层面啊，有两个层面的信靠啊。第一个层面的信靠就是，首先我们在心灵上啊，我们不是头脑上，心灵上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记住神时时刻刻在看顾和保护着我们，他正在看顾和保护着我们。那这个是一个很强的信念，我们要有这个信念，对不对？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按照他的心意去行，那这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对不对？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要按照他的这个心意去行， 这是第一层的信靠啊。那么再下一层的信靠啊，就是极或不然啊。我以前讲到也讲过，对不对？极或不然，极或不然，这个来自哪里？来自于但以理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被丢在火炉里面。极或不然啊，就算神不救我，我也不拜你立的那个金像。那就这是第二个层面的信靠，就是说极或不然啊。就是说即使神让我先移民回天家，那早晚一天你都要移民，对不对？那现在早一点移民啊，上去啊，我们也安然接受啊。这个也需要信心，你别以为啊，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心啊，两个层面都需要极大的信心。这个就是今天诗篇九十一篇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信靠，两个层面的信靠都需要信心。那么这里在最后啊，再分享基督徒里面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就是试探神啊。那戴口罩是不是缺乏信心呢？隔离是不是小信呢？或者我们暂停一些的聚会或者聚餐，是不是这个是信心不够呢？这个当然都不是。我们记得啊，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耶稣有三个试探，其中有第二个试探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诗篇有关系啊。那魔鬼就带耶稣去了旷野，第二个试探就把他带到圣城，去到这个圣殿的最高的地方，站在那里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啊。那么接着魔鬼就引用了诗篇九十一篇的十一节到十二节，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好，这个是魔鬼引用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原文啊，诗篇九十一篇的原文现在摆在我们手上啊。他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因为他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原文。所以你将两个魔鬼引用的经文跟诗篇九十一篇的原文对比，你会发现魔鬼撒旦刻意删去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啊，就是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啊，这是中文的翻译啊，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啊，所以他把这个删掉了啊，妄用神的话来想达成自己的诡计啊。那么神所赐下的应许是在你所行的道路上，而不是从殿顶上跳下去，而不是从高楼跳楼啊！跳楼当然会自杀，对不对？所以当然耶稣他自己的智慧很高，他对神的话语的理解更通透，所以他当然没有办法去试探耶稣成功啊。主耶稣很快就回答他说，他经常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当然反应很快啊，但是要明白我们不是耶稣，我们可能神的话语一知半解，了解一点不了解一点，所以人有很有可能很快就会进到一个魔鬼的试探里面去试探神。好，我们看这个啊、魔鬼省略的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话他说，在你行的一切的路上保护你，这是中文的翻译啊。英文的翻译我也去看了不少的版本啊，那呢 KJV 的版 King James 的版本翻译是最忠于希伯来文的原文啊，希伯来文的原文啊 King James 的翻译是 Keep thee in all thy ways， 这是古英文啊， Keep thee in all thy ways 啊。这个 NIV 的翻译 这个没有忠于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它翻译很简单 ，got you in all your ways， 啊，他把那个 thy 古英文的 thy 就简单翻译成那个 you 啊。那这两个词之间实际上不容等同啊，因为我们当中要学英文，我就是这是古英文啊，学古英文的话，好啊，明白这两个字之间不完全等同啊，至少有两点的不一样，我就做了一些的功课啊。Thy, thy， 首先它是独一的单数啊，这个 you 啊可以单数可以复数，但是 thy 一定是单数是特指。另外一个 thy 它的词有一个很专一的含义，这个是你的，那个你是指上帝的，是神的，合神心意的。但是现代的英文那个又没有这个含义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区别。所以 King James 翻译这个翻译的非常忠于原文的翻译，就是这个你一切的道路上，那个你那个道路是指上帝的心意的道路，神所旨意的道路，不是你自己自把自为想往东想往西到去找那个道路啊。所以很可能我们没有耶稣那样对神的话语的熟悉和那种敏锐，当然我们不会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很可能会经常会不小心就会陷入到试探里面。这个也是为什么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一句特别的强调，叫我们不要陷入或者是进入试探里面。那么试探跟信靠有什么区别呢？那这里我自己有一个的总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啊，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啊。信靠是我们很单纯的相信神的原话怎么说就怎么成就，那这个叫信靠啊，单纯的信靠。而试探呢，是知道神的话，但是呢，他扭曲或者是断章取义，从自己的这个私意或者自己的想法出发，看看神是否按照我的想法来成全，所以这个出发点不一样啊。信靠出发点是神的话，而试探的出发点是我的意思啊。这两个出发点有点不太一样啊，所以我自己来区别这个什么是信靠，什么是试探神。所以就从这个诗篇九十一里面来提醒大家，不要落入一种的试探当中啊。对于新冠病毒啊，人类在慢慢的认识，还在摸索，因为是新东西啊。我们对这个病毒可能认识会越来越多。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我们不要去逃避。比如说，我们要勤洗手啊，我们要必要的时候要戴口罩啊，我们打喷嚏啊，我们咳嗽的时候回避一下或者要注意一下等等的，我们应该尽的本分，应该尽的责任，我们要尽到我们的本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即使在风险很高的地方，我们也会刀枪不入。那这个就是试探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进入试探。所以诗篇九十一篇是一篇信靠的诗篇啊，它是教导我们来信靠。对于这个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的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极好的安慰。那最后，我请求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朗诵这个九十一篇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好，我们预备起。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这么宝贵的应许。主，你应许会保护我们，你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你所行的道路上，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时候，主，你就会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成为 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信心的源头。主，我们谢谢你来祝福今天所有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都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就是住在你翅膀的荫下。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来施恩保守和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我们同心的这样交托祷告祈求，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好，谢谢大家。